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7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酒瓶广传十年引领三退大潮，在新闻之后是修炼原地栏目。
现在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11月28日至12月4日发生在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呼唤良知解体迫害，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的报道。自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酒瓶共产党，引发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精神觉醒运动以来，通过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退党义工十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目前超过1.8亿中国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及三退，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中共走向解体。十年来，巴黎的旅游景点、中餐馆、商场免税店都是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劝三退的好场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了解真相后觉醒，在巴黎退出了中共党团队，开始了新的人生。
游客中60多岁的夫妇俩听真相时激动地拉着法轮功学员的手说，你真是说出了我们心里话，我太有感受了。我们几十年生活在中共政治运动的恐惧中，活得没有一点人的尊严。中共就是恐怖分子出身，现在已经烂透了，长不了。我会告诉亲朋好友这些真相，你们是中国的希望。一位约70岁的老人主动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说，我看法轮功就是中国的希望，法轮功都是好人，放下生死讲真相，令人佩服，中共的谎言不灵了。
加拿大总理哈珀在2014年11月访华期间，向中国官员提出了加拿大人亲属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的案例。法轮功学员黄金玲说，11月20号，我接到加拿大驻中国一位秘书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哈珀总理在中国的时候见到了北京政府官员，提出了我女儿的事情。加拿大外交部长把那个营救法轮功学员的名单交给了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黄金玲修炼法轮功的女儿陈英华今年3月在石家庄被警察绑架，8月21号在当地秘密开庭时，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派代表赶到法院旁听，但被法院拒之门外。
11月25日下午，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国际组织第三次在英国议会大厦举行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恶的专题研讨会，首先放映了曝光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8分钟影视短片，为器官杀人，中国秘密的国家器官移植业。该短片汇集了国际政要和医学专家对中共活摘器官，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揭露谴责。 接着，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等四位主讲嘉宾基于自己最新研究，进一步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指出尽管这发生在中国的反人类罪行已经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中共却在加强掩盖和否认其罪恶，因此他们呼吁英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一起坚持正义立场，不要屈从于中共的谎言和高压，及时采取行动，共同终止这一反人类罪行。出席研讨会的听众震惊于中共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希望英国政府、媒体、民间团体和个人都能为制止中共活摘器官尽快做出自己的努力。
11月25号至27号，中共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访问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市期间，墨西哥法轮功学员抗议他参与迫害法轮功，责令张德江立刻悬崖勒马，停止参与迫害。26号，法轮功学员来到墨西哥参议院，墨西哥参议员与张德江原计划会谈的地方，准备将追查国际对张所犯罪行的通告文件递送给张本人，并告诫他再不要跟随中共迫害法轮功，但会谈地点临时做了变动，这被认为是张德江有意要回避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将追查国际对张所犯罪行的通告文件递交给了两位墨西哥参议员，议会主席米格尔·巴博萨·维尔塔先生和革命制度党议会小组协调人埃米利奥·甘博亚·帕特隆先生。同时此文件也交给了当时在参议院的新闻发布厅守候的一批媒体记者。
11月17日是捷克人民纪念共产集权倒台的纪念日，数以千计的民众在全国纪念庆祝共产党集权的倒台，人们希望下一代了解曾经束缚了他们41年的共产党集权的凶残本性。25年前的这一天，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集权倒台，捷克法轮功学员举办信息日，告知人们共产集权在中国还存在，并极其凶残地正在迫害法轮功学员。一位男士说，当共产党在迫害我们的时候，许多外面自由的世界帮助了我们，现在轮到我们帮助别人了。
11月29号，为期10天的真善忍国际美展在乌克兰奥德萨市落下帷幕。美展期间，当地电视台奥德萨对美展主办方进行了34分钟的直播专访，不仅报道了美展在世界上巡展的盛况，也报道了目前中国的三退大潮，揭露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暴行。节目中，记者伊丽娜·波日科表示，美展主办方向世人推荐了很重要、很必须要做的事，真善忍美展能帮助人觉醒，能帮助人找回失去的精神和理念。
11月22日，在召开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前夕，印尼各地区及东南亚国家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汇集在首都雅加达市中心附近的中使馆以及著名的大印尼酒店对面的圆形喷水池举行集会练功活动，抗议中共对法轮功长达15年的迫害，要求中共立刻停止迫害法轮功，同时向人们展示法轮大法的美好。许多人表达对法轮功的支持，著名艺人、现国会议员谭多维夏·叶海爷两次主动来到法轮功学面前，了解为什么这么多人修炼法轮功。其中一位学员告诉他，就是因为修炼法轮功而使他的心脏病得到痊愈的经历，这让议员身边的女士感到神奇，也让议员对法轮功产生了兴趣，收下学员给他的真相资料。更有一些警察主动与穿着印尼民族服装的法轮功学员合影。
11月23号，来自日本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及支持者在横滨市举行纪念九平共产党传播十周年游行，并呼吁共同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行。一名日本人看了游行之后说，我能分清中国和中共，有许多中国人心地善良，可是中共太坏了。中国的有钱人到澳洲去买永住权，中国现在到处是拜金主义，你们的游行给日本带来了生机和勇气。
下面请听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山东省烟台莱州市西游镇吴家庄子村法轮功学员吴家俊60岁左右，于2014年11月27日被济南监狱迫害致死。 狱方不许家人把遗体拉回老家，竟说他是我们的人，不许家属带走，只能监狱负责火化。吴家俊生前病危时，家人曾要求保外就医，但狱方说等人不行了才能放人。
辽宁抚顺法轮功学员徐春霞被非法判刑四年，被劫持到辽宁女子监狱，现在生命危急，却仍然被戴上手铐和脚镣，关押在沈阳市739医院严密监视。徐春霞于2013年12月在沈阳东陵区汪家发大法真相台历时，被沈阳东陵区汪家派出所绑架，非法关押在沈阳第一看守所。据监狱说，徐春霞是2014年11月26号被位于沈阳市造化地区的沈阳市看守所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11月27号即被送到沈阳市739医院。
辽宁丹东东港市孤山镇法轮功学员刘慧英，2014年10月8日被警察绑架，三天后被非法逮捕起诉。她的丈夫周安伟没有修炼法轮功，也遭警察逼供恐吓侮辱，15天后悲愤自杀。刘慧英70岁的老父亲刘景世经受不住残酷现实，在女儿被绑架的第50天含泪离世。
重庆万州区九池乡法轮功学员张正英女士于2014年1月9号被警察拦路绑架，之后被非法判刑三年半，并被迫害至病危。她上诉到中院，11月19号被抬入万州区二法院。张女士病情严重，身体不能站立，但二院还是照常开庭审理了案子。据公安内部人士透露，二院这次审理不只是审理了张正英，还有张晨英、赵兴美、常光兴、刘良英、文启慧、牟秀云等六名法轮功学员，全都维持原判，判张女士三年半。
下面请听一组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11月29日至30日，加拿大多伦多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腰鼓队和莲花艺术团的舞狮队应邀参加了位于大多伦多北部的万锦市和西边的密西加沙市圣诞大游行，受到两个城市观众的欢迎。有观众表示感谢法轮功多年来给他们带来的美好福音，有华人观众三腿后说感谢法轮功。来自中国湖北的熊先生和一群华人朋友一起观看游行，看到法轮功队伍时，他大声说法轮功好就是好。
美国芝加哥感恩节游行于11月27号清晨在市中心国家大道盛大登场，法轮功学员连续11年应邀参加了游行，今年排在第11位，走在游行的前列。他们的花车光彩夺目，除全程直播的 WGN 电视台、著名的芝加哥论坛报和 ABC 电视台都选用了法轮功学员的花车画面在自己的新闻报道中。
印尼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11月23日在雅加达召开，12位有着不同人生背景的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发言，分享他们在学好法、放下执着、提高心性、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中的修炼心得。他们平和朴实的交流感动着会场内的同修。刚刚得法才两年的阿尼达·哈亚纳瓦分享了他从一个虔诚的宗教徒走入大法修炼的心路历程。参加法会的许多法轮功学员都感到受益匪浅，表示会比学比修，在修炼上更加精进。
墨西哥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11月22号在首都墨西哥城举行，来自墨西哥全国约10个州及部分来自美国德克萨斯州的法轮功学员们汇聚一堂，11位学员上台，有的交流了自己在参与讲真相的项目中如何去掉人心、去掉人的观念，认识到不应该跟人走，而应该以法为师的修炼经历。有的交流了参加集体学法能让自己精进提高的体会。 有的交流了在参加正实法讲真相项目中的遇到矛盾向内找去执着的体会。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千名营救好人，吉林舒兰市民众遭610恐吓。吉林省舒兰市西河镇法轮功学员韩福2014年9月9日晚遭亮甲山派出所警察抓捕，现被非法关押在舒兰市南山看守所。近400名亲朋好友乡亲们都签名按手印，要求无条件释放韩福回家。日前他们被610与当地政府威逼恐吓。韩福男，48岁，舒兰市西河镇孔屯村农民，12年前身患皮肤病、肠炎、腰痛等多种疾病。2003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身体的各种疾病都好了。韩福一家以种地为主维持生活，农闲时做豆腐挣钱添补家用。韩福诚信经商，他做的豆腐从不掺假，从不短斤少两，谁多给钱都如数归还，远近都知道他是个大好人。韩福因车上带有大法好横幅，遭恶警殴打，非法批捕。亲朋好友乡亲们纷纷签名要求放人。舒兰市610头目非常恐慌，指使舒兰市公安局和西河镇政府、党委、派出所等一干人闯入韩福家，追问是谁带头征签的，并威逼村民在否定担保书上签字按手印，以不给地、不让孩子升学等谎言来要挟村民，并企图逼迫韩福的家属辞退律师。韩西派出所人员及孔屯村书记等相继到韩福家骚扰，韩福妻子现在已被迫流离在外。
云南宣威市法院开庭，当事人当庭赞颂法轮功。2014年11月26号，云南省宣威市法院对两名法轮功学员普梅娥与高泽梦非法开庭。普梅娥在法庭上说，自己在看守所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过去的坏人变成了今天的好人。他不承认给他强加的罪名，但如果能用他的亲身经历来让公检法人员分清善恶，明白真相，他做多少年的牢都愿意。法官眼睛看着他足足一分多钟说不出话来。普梅娥女，45岁，开缝纫店为生，2000年因犯罪被抓进看守所，在看守所结识了法轮功学员，发现法轮功学员是善良的好人，他学背法轮功师傅的诗词，越来越懂得了怎样做人的道理，真诚的悔过，决心按照真善忍回归自己的良知，他得到了福报，过去身上得的病全好了。普梅娥出狱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告诉别人法轮功有多好，对别人讲真相行善事，又被抓了。过去被抓是因为犯罪，现在被抓是因为行善。在法庭上，普梅娥控诉着她被抓后坐老虎凳的惨状，在座的人受到感染而流泪。另一位被开庭的法轮功学员高泽梦，男，38岁，在一个宾馆做保安，是2009年开始修炼的新学员。在法庭上，他讲述了德育法轮功的经历，从得到一本转法轮开始，他在网上学练，自己默默按照真善忍去做人，知道了什么是人生真正的幸福。法庭上他理直气壮，自豪地说自己是修炼大法的，不承认刑法300条强加给他的罪名。两位律师又从法律的角度有理有据地为两名法轮功学员做了辩护。在26号的法庭上，是非分明，善恶尽显，法庭上的执法人员以往对法轮功的负面认识也最大程度地得到克制，尽力不去打断律师的辩护。家属过去不明白的，今天舒展了一口气，从走进法庭时的自卑到走出法庭时的自豪，脸上洋溢着与过去不同的神情。一位家属主动打听如何请律师，他们也要请律师维护亲人的权利。
辽宁省沈阳法轮功学员张磊已经回到家中。张磊，男，31岁，2014年4月24日在家遭绑架。沈阳大东区公安分局国保警察编造迫害张磊的案子，5月29日被大东区检察院以证据不足退回。大东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继续非法关押张磊，并再次构陷他。 张磊又一次被所谓批捕。2014年11月27日上午，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法院对沈阳法轮功学员张磊非法开庭，当庭宣布对张磊免于刑事处罚。下午四点多，张磊的亲属从沈阳看守所把他接回家。
严正声明，本周467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25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天津衡水市民签名反中共活摘。2014年2月以来，河北省衡水地区、天津部分地区的民众在了解中共迫害大法弟子、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罪行后，纷纷以签名按手印的方式谴责中共邪党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以下摘选了几则民众反活摘签名的正义之举。公务员签名反迫害。一位40多岁的男性乡镇干部在多次听了大法弟子讲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真相后做了三退，并毫不犹豫地在反中共活摘器官征签表上签上自己的名字，郑重按上手印。他说，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真是太残暴了，太没人性了。征签恐后签名。几位大法弟子去一个村镇讲真相，向民众征签反对活摘器官。在某村镇一个店铺门前，大法弟子向一群聊天的村民讲法轮功真相，曝光中共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的滔天罪恶，并分发真相光盘、真相资料小册子。因为店铺正处在十字路口，来往的人凑过来的越来越多，把大法弟子所带的真相资料一抢而空，纷纷做三退，在反活摘征签表上签名。一位老农说，共产党确实不是个东西，坏透了，这几十年盖的坏事我都经历到了，共产党把老百姓的财产都供到他们自己手里去了，还专门迫害好人，我所看到的法轮功学员都是最好的人，现在共产党摘活人器官卖钱，太丧尽天良了，我坚决反对，我签名。在这个老人的正义带动下，当时有30多人签上了自己正义的名字，并庄严地按上了自己的红手印。有一个小村庄，有60-70户人家。由于这个村子里的几位大法弟子真相讲得比较好，绝大部分村民都明白了大法真相，做了三退。当几位大法弟子到这个村庄征签反活摘器官时，由本村大法弟子领着挨家挨户的走，最后全村大部分村民在征签表上签名按手印。路边等扶的小伙子。一次，几位大法弟子去某村镇讲真相，做反活摘器官征签，看到野外半路上停着一辆农用运输车，有一个农民小伙子正东瞅瞅西看看的，好像在等什么人。大法弟子就走上前去问，小伙子，你在等人呢？小伙子说，昨天晚上梦中有位白胡子老人告诉我，今天在这里有人给我送符来，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符，以为能拾到什么东西，在这里转了一会儿了，如果再没有什么事儿，我就要走了。大法弟子说，肯定是神仙让你在这里等我们给你做三退保平安的。小伙子说，前些日子已经有人帮我退了少先队了。大法弟子说，那肯定是让你在这里等我们，为反活摘器官签名按手印，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于是几位大法弟子详细的给小伙子讲了反对邪党活摘大法弟子器官，签名按手印给自己选择美好未来的重要性。小伙子听明白后爽快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那我就快签上。 人心与因果，一针大法好的条幅。这是几年前的一天，一位大法弟子的邻居早晨一开门，发现大法弟子家院内的铁丝上挂着特别醒目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奇怪的过来问，这个条幅怎么都挂到你家的铁丝上来了？这位大法弟子便向他道出了事情的原委。那是头天的晚上，我丈夫开神牛车行驶在城东环路上时，被后面突然快速驶来的一辆大货车给撞了，人被腾空撞出20多米，重重摔地上了。当时现场目击此景的人都吓呆了，说这个人得给摔死了。按说人被撞出那么远，又被重重摔在地上，那人必死无疑。可情况竟恰恰相反，神牛车被撞坏了，我丈夫却从地上爬起来，哪儿都没有受伤，什么事儿都没有。回家后，丈夫跟我说了刚刚发生的事情经过。听后我说，这都是因为你一直相信法轮大法好，并做了三退，还经常帮助我外出发法轮大法真相资料，挂真相条幅救人，法轮大法才保护了你，救了你的命啊。丈夫恍然大悟说，可不是咋的，真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呀，并说，为了感谢法轮大法救命之恩，快把还没挂出去的法轮大法好的条幅给我拿来，我要亲自把它挂在咱家院内的铁丝上，好让过路的世人都看到真相，都明白真相，都知道和相信法轮大法真好。值得一提的是，这位大法弟子用这条横幅讲真相，让许多人明白了大法好，直到他褪了色之后才拿了下来。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书记、黑龙江省人大副主任隋凤富因严重违纪违法日前被查处，中纪委官网2014年11月28号刊登了消息。自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黑龙江农垦官员卖力迫害法轮功学员，其中一项恶行是建立邪恶的青龙山洗脑班，对外谎称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法治教育基地，迫害法轮功学员。在明慧网上曝光青龙山洗脑班迫害法轮功学员107个案例，其中年龄最大的69岁，有12人被关押时间超过半年，20人被关押两次以上。2014年3月21号七位法轮功学员及家属和四位律师被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建三江管理局警察绑架，四位律师被打，法轮功学员王艳新、李桂芳、孟凡丽和石孟文四人面临非法判刑。恶名昭著的青龙山洗脑班最后终于关门，隋凤富作为建三江事件的决策者，最终也难逃恶报。
时事评论：九评广传十年，引领三退大潮。自2004年11月，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引发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精神觉醒运动以来，通过以法轮功学员为主体的退党义工十年坚持不懈地讲真相，目前超过1.85亿中国人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获得精神自由与新生，中共走向解体。与此同时，在国际社会，共产意识形态也被视为思想瘟疫，摒弃邪恶共产主义已经成为世界潮流与大事。九评帮助国人认清中共是真正的反华势力。在人类历史上，不到百年的共产暴政只是短暂一瞬，然而其红色恐怖却为祸半个多世纪，致亿万人丧失生命，也给中华民族的历史留下最黑暗的一页。中共依靠暴力与谎言，不仅通过历次政治运动和制造大饥荒夺走8000万同胞的生命，还以党性扭曲人性，破坏了5000年神传的华夏文明，更在持续15年残酷迫害法轮功的过程中，摧毁了中国的道德基础，令国人的生存环境全面崩溃。中原大地上，纯净的空气、干净的水源、安全的食物、良好的社会秩序、人与人之间的和睦关系皆成奢求， 谎言弥漫，贪腐蔓延，假货毒物泛滥，人人为敌，整个社会陷入绝境。上天有好生之德，2004年就凭共产党横空出世，全面系统地回顾了中共的罪恶历史，剖析了其反天反地反人类的邪灵本质及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灾难与危机，揭示这个毁坏人是非善恶标准，制造了人间地狱的共产信仰是附在中华民族身上的西来邪灵，帮助人找回道德良知与做人的尊严，给人指出一条希望的路。看过九评，人们前所未有的震撼，原来自己一直生活在中共的谎言之中，原来这红魔就是中国社会的一切乱象、苦难和罪恶的根源，是毁我华夏的真正反华势力。明白了，没有了共产党，中国才会有希望，正义善良的中国人民一定会重塑历史的辉煌。三退自救，解体协党。2012年12月18日，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在参议院举办关于法轮功问题的国会听证会，之后将全球退党服务中心的关于中国退党运动的长达27页的详细报告录入美国国家政府档案，并由国家印刷总局印刷发行。该报告指出，退党不是指在推翻中共的政治运动，而是一场基于个体的精神觉醒运动。中共的灭亡是其自身的邪恶与反宇宙的必然结果。中华民族已经存在5000年，经历朝代更替，中国依然屹立。共产政权是中国历史上最为黑暗邪恶的政权，当其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将迎来民族的复兴。长期从事极权主义研究的吕德著名学者仲维光先生认为，九评及其引发的退党运动是史无前例的叫人认清中共和瓦解邪恶的壮举。他说，九评共产党是很彻底完善的文献，他把共产党从根本上都说清楚了，其后的退党更是史无前例的瓦解邪恶创举。从前提上、方法上、社会影响及历史意义上来看，都是独一无二的。在所有东欧共产国家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反抗共产党的运动中，从来没有这样对共产党的系统认识，更没有在此基础上提出以退党来解体邪恶的。大家都知道，共产党真是一个很邪恶的东西，他在中国杀害了几千万人，每个家庭都有受过其迫害的人。法轮功告诉人退党，而不是把其党徒作为敌人消灭掉，他让你从精神上认清其邪恶，退出他，肃清他，从而救赎人的灵魂。这有中国传统的放下屠刀的含义，它不以人为敌，而是与人为善，是慈悲的、宽宏容恕的。更让人感动的是，不光是在大陆受着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全世界所有信仰真善忍的人都投入其中。如果你不理解他们的信仰，你就无法想象他们的奉献和牺牲。2004年12月3日，海外大卷网站收到第一份退党声明。05年新年，海外50位华人专家学者集体声明退出中共协党团队，拉开了华夏儿女群体脱离马列魔教的序幕。05年2月，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发表了退团声明，散退人数从每天几百人猛增过万人。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和各地退党服务中心应运而生。同年7月，包括央视在内的25个大陆各地电视频道被插播了九评和百万人退党的消息，三退在大陆迅速传开。到06年4月，公开声明三退的人数达千万。2011年8月过亿，迄今三退已逾1亿8500万。退党大潮目前正以每天10多万、每月超过300万加速推进着。十年里，这个曾叫嚣要在3个月内铲除法轮功，与真善忍为敌，犯下大规模活摘贩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大罪的邪党，正在民众的唾弃中走向最后的灭亡， 这彰显了邪不胜正的天理。给世界带来巨变与希望。据不完全统计，十年来，酒瓶已被翻译成30多国语言，在全球5大洲上百城市举行了2000多场相关研讨会、新闻发布会、图片展等活动。酒瓶在各国民间到高层政要中广为流传，帮助国际社会透彻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抛弃对其改良变好的幻想，引领推动着全球范围的去除共产主义大潮。2006年1月，由46个成员国组成的欧洲议会大会通过决议，首次对共产集权体制所犯罪行予以公开谴责。这是欧洲首次公开谴责纳粹罪行的半个世纪之后，再度对另一个集权体制罪行作出公开谴责。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捷克、匈牙利等前共产党国家陆续通过法律、决议和行政命令，禁止生产、贩卖、使用、传播和存放共产党的镰刀、斧头、红旗、红星等标志，清除境内一切党文化及共产党的影响，将共产主义等同法西斯，视为群体灭绝的象征。其中，捷克前总统哈维尔2005年表达了对中国退党大潮的支持。他说，对抗共产主义最好的武器不是采用暴力武器，而是采用道德、理念与知识的利器，顶着危险勇敢站出来坚持真理，这是最有效的办法。2008年5月，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呼吁人们放弃对共产集权抱有的幻想。共产集权需要的是绝对的权利，无论你是谁、有多大岁数、是做什么的，都必须变成像动物一样，忘记道德，出卖灵魂，成为非人类。美国总统布什在07年6月的美国首都华盛顿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揭幕仪式上，把共产主义与恐怖主义并论，并指出共产主义在20世纪里夺走1亿人的生命，光中国就有数千万受难者。而以邪恶和仇恨为基础的共产主义到今天还继续存在。在09年就职演说中，奥巴马总统再度将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相提并论，列为打击对象。2011年10月，在中国三退人数达到1亿人时，美国国会通过416号决议，支持中国民众的退党运动。在有着20世纪逃离共产暴政人们的避难所之称的加拿大，哈珀总理2014年5月30日在首都渥太华建造共产主义受害者纪念碑筹款晚宴的演讲中指出，共产主义是最致命的思想瘟疫。欧洲议会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2012年7月发表声明，表达对退党运动的敬意。退党这种和平的精神觉醒运动给国际社会带来了希望，一个对没有共产主义的未来的憧憬。九平共产党及其引发的三退大潮正改写着中国的历史，也给世界带来巨变与希望。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怕的恐惧中走出。中共邪党蔑视生命，随意杀戮，让中国人处在怕的氛围中。修炼人是人在修炼，面对中共的恐怖，有多少同修 在大法中受益，知道大法好，却不能堂堂正正地证实法，心灵处在长期的煎熬当中。但要去除这个怕，不是说一句你要去除这个怕就能去掉的。下面把我曾经经历过怕以及走出怕的历程谈出来，希望对仍被怕折磨的同修有点帮助。前阶段自己讲真相的方式就是打真相电话，写真相信，发资料，在自己生意店里讲点真相，一直没有突破出门向陌生人讲，畏惧面对陌生人讲，不知从哪儿开头能让陌生人接受。近两个月内有同修提议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于是我与同修相约利用周六周日的下午出门讲真相。走出去一切都很新鲜自由了，因为在店里讲真相常常要顾及到丈夫的感受，我心里头并没有被迫害的念头，只是想着法轮功教人做好人，法轮大法是佛法，众生被谎言欺骗，共产邪党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天要灭他，告诉众生真相，赶快退出党团队。有这纯正的一念，师父加持，让我向陌生人讲时，常常完全忘记自己在家里反复酝酿的讣告，智慧涌来，几句话可恰到好处地讲明真相，世人三退。讲真相劝三退的数字从三个、七个、两个、零个、八个、十三个、四个，少少的几个数字，若对于常年在外面讲真相的同修来说，真的是少之又少，但对我却是不同的心性的反应。第一个、三个，让我体验到向陌生人面对面讲真相并没有什么难的，只要我们能够走出来，然后再能张开口，就会有了被救度的众生。七个、八个、十三个，是在我完全无我的状态时，世人愉悦地选择退出。零个，让我感受到数字对我并不重要。这一个下午我遇到的人，一个是信佛教的，他不接受大法真相，但我不气馁，一味地向他讲，他什么也不说，只是听着。一个是刚一讲他就喊某某党好，我不被他带动，用平和的语气告诉他，某某党的为人民服务都是假的，官匪一家，法院吃了原告吃被告，共产党从建政至今运动不断，挑动中国人斗中国人，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某某党说他是母亲，哪个母亲能这样对待他的孩子，他听着直点头。我又讲了大法真相，最后他说，你是个好人，三退我考虑考虑。我说，你是应该明明白白地做出决定。于是我给了他真相台历、第48期天地苍生等一些真相资料。后来再见到他，他很郑重地做了三退。最后四个，这天下午我先去见了同修，谈话中他说起前段他被恶警跟踪的事情，因为这事儿，学法小组也解散了。我心中抱着怨说，哪里有警察，我怎么几次去都没看见，是你自己吓唬自己。还谈到其他同修因为怕资料周刊也不敢印的事情。也是这天下午傍晚时分，我见到两个年轻的男青年在轿车旁边谈着话，我走过去说，小伙子给你们个宝贝，指翻墙软件。一个人说，不要。我说，这个很好。这位青年说，再说报110。接着又说，不用，就归他管，指着另一个男青年说。另一个男青年说，什么？当见到这个软件时，他立即露出恶相，说，你们这些人就该。我见到他已经不理智了，我转身离开。这时他还在那大声喊叫。回家后我回想今天下午所经历的，为什么让我遇到了这么不善的人，是上午没有学法，没有发正念，还有与同修谈话中我表现出的争斗心、怨心，有惊无险，是师父的慈悲呵护和点悟。我发出一念，我不要这些不好的东西。 晚上读完了第671期《明慧周刊》，同修写的：我来对出国热及怕心大喝一声这篇文章。晚间休息做梦，梦见我在给众生讲真相。当讲到一个熟人时，他脸色大变，招呼人说把他抓起来。这时我赶紧跑，跑到家，他的电话也打来了，我几乎无处躲藏。还有一个镜头，我被他们认出来了，说把我拉出去杀掉。在要杀我的路上，我逃出来了，但是一对对警察在到处找我。一直到早晨练功的铃声响了，我才从噩梦中惊醒。一直被怕的物质控制着，思绪翻腾着，为什么那么多同修被恶警折磨死？这些恶警他们已经没有了人性，我若被抓了，刚刚开始学法的丈夫会怎样？很爱面子的女儿又将怎样？讲真相是肯定要做的，但是讲真相就有危险，心被怕笼罩着，无奈又无助，意识到这是怕，怕是执着也是求。于是我发了半小时的正念，接着又被师父的论语，心才渐渐平静下来。要下床做早饭时，突然脑中出现一句话，没有别的因素控制，他能做得了什么？持这一句话，我心中怕的物质瞬间消失，我一下找到了我怕的原因。原来是我潜意识中还是把这场对法轮大法的迫害认为是人对人的迫害。作为一个人，一个即使再强悍的人，要面对整部的国家暴力机器的迫害，一个人能做得了什么？这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是另外空间正与邪的较量，是佛与魔的对抗。佛法无边，师父无所不能，我们是神的使者，讲真相救人是在行神事，需要我们具有神的状态。因此只要我们同化了法，对照法，归正我们的一思一念，使用神通，发好正念，身在法中，被法包容着，心是慈悲祥和的，就会展现法的威力，师父就能做得了一切。我有限的几次出门讲真相经历，效果好的几次都是我上午入心学法，整点发正念，清除要去讲真相地方的空间场，阻碍众生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和因素，抱着一颗纯正平和的心态出门讲真相，状态符合法，师父会给我们智慧，并把有缘人送到跟前。效果不好的几次是上午没有学法，发正念，心里存有怨等不纯正的念头，所以我们的一思一念都要归正。
在营救同修中讲真相。2009年，我帮助学员家属去派出所要人，营救被绑架的同修。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同修整体配合发正念，先后两次从看守所营救回两个同修。第三次，我又配合家属到派出所要人，刚说明来意，那所长像土匪一样，喊来四五个警察，把我们俩分别押在楼下审讯室。当时我抱着坚定的一念，绝不配合邪恶的指使，他们问什么都不回答。所长来审我时，我和他讲真相，他指着屋里的录音说，你说的话我全给你录了下来，这回非得把你送进去判你个三年。我说你说了不算。他问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我说我师父说了算。他气得摔门而去。过一会儿来了一个警察说，你走吧，让你回密室去了。我心里明白，他们想放线钓鱼，如果我走出大门，周围发正念的同修就会围上来，那时同修车辆都会暴露，损失多大呀。我说我不走，你们说放就放啊。 他们一看我不走，四个警察就强行地把我绑到铁椅子上，头发被拽下来很多，有协勤看着。他们上楼了一会儿，从楼上下来三个警察，一个警察说，从昨天到现在我的手机都给打爆了，都是从外国打来的。另一个警察说，赶快换号吧，我知道师傅在点化我给他们讲真相。等到下午四点放我和家属回家时，我劝退了一个警察，三个协勤。回家后到学法小组和同修们学法交流，我找到了是我的显示心让邪恶钻了空子。找到后我就每天发正念清除它，同时认识到营救同修的成功是大法的威力，师父的加持，同修整体配合的结果，我怎么能贪天功为己有呢？我又有什么可显示的呢？2012年我市协调同修被外地警察给绑架了，是本市610和外地联合干的。在八个月营救中，我们的足迹踏遍省市相关部门的中控、纪检、人大、信访、政协等等，用大法开启的智慧讲真相，用各种方式慈悲的救度众生，遇到有缘的人就三退，并把所到之处搜集到的地址、名单、电话拿给同修，大家就打电话由真相信，把大法真相传播到恶党封闭的各个部门。在上访中也有不接受真相的，一次我和家属去市人大信访办，接待我们的是个50多岁的男子，一听我们是法轮功，就把递进去的控告信扔了出来，说法轮功的不管。我就大声地和他讲真相，法轮功是修佛的，大法弟子都是按真善忍做好人，天安门自焚是假的，现在法轮功红传100多个国家，让在大厅等着接见的常人工作人员都听到了真相。遇到单独接见的人，就由家属讲她丈夫的情况，讲到差不多了家属离开，我接着讲真相劝三退，对方一看就我自己了，基本上都退了。有时遇到对方刁难不让见，例如我和家属去外地要见国保大队长，几次无果，不是说出差就是说开会，后来再去之前我求师父加持，坐了2个小时车，队长不在，我俩就到公安局对面律师所去取暖，等队长回来，律师的丈夫已给退党，告诉我说最近从你市调来一个局长姓某某。我一听这不是师父借他嘴点污我吗，我就和家属到这个局长办公室说明来意，局长一听法轮功，当时吓得脸色苍白，张口结舌，几分钟才醒过神来，不知道他按了哪个机关，进来两个凶神恶煞的保镖站在我和家属面前，他才给国保大队长打电话。只见大队长带来两个警察惊慌失色地跑了进来，局长手指大队长问，认识他们吗？大队长说认识，那领你办公室去吧。大队长不知我俩和局长什么关系，也不知我俩和局长说了什么，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我们提出了要求给同修看病，严惩打人的恶警，大队长说这不是他个人说了算的，他还得请示上级，还得和本地政法委开会研究，这事他尽力给办。我给他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法轮大法被迫害真相，真诚的希望他有个美好的未来，他很感动，临走时给我拿了一瓶矿泉水，并让警察给我俩送到楼下。我们又到当地政法委书记去市里开会了，我们拨通他的手机，表达了我们的正当要求。在回来的路上正好路过看守所，我们几个同修切磋决定去看守所见所长，那里也是我们要救度的众生，给所长打电话，正好他在，所长是个30多岁的小伙子，我和他讲了善恶有报的天理，法轮功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劝他在任何事上签字一定要慎之又慎，你还年轻，仕途之路多险恶啊，没想到这次谈话为同修回来做了铺垫，这都是师父的有序安排。几天后同修突然病重，送当地医院治不了，半夜转到本市公安医院，同修们接力式的近距离发正念，半个月后医院不留，政法委让看守所接回去，所长拒接，他说你们都管不了，我能管得了吗？死在看守所算谁的？这样吧，你们谁签字我就接。 没有一个人敢签字。就这样，检察院给办了保外就医，该同修回家了。八个月的营救渗透了师父多少心血，我们每走一步都是师父的点悟，大法导航。在正邪的大战中，我们两次阻止恶党法院开庭，邪恶的奸诈狡猾怎么能骗得了大法弟子？在师父的诱惑下，我们闯过了一道道险关。
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声音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有你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听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声音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